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在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里面见面了。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8篇的播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我们一块有分享以及交通。沈弟兄你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一定都还记得，在我们已过所谈论的那里说到，在人第三次的堕落之后呢，紧接着的就是一段在复活里面的生活。而这一件事情啊，乃是借着方舟还有洪水以及出方舟之后挪亚和他家人的生活所预表的。
是的，表面上看起来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了不幸、失败和咒诅，但是从每一件挫败之中，你都能够清楚的、肯定的看到神的拯救。
是，
不仅看到神的拯救，你还能看到神拯救人的执着。
哦，沈弟兄，我对你最后这句话，看到神拯救人的执着，蛮有意思的。
是，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人堕落的次数太多了，不仅是次数太多，人堕落的方法也是多面的。
嗯，这我同意。
可是从另外一面来看，神拯救人的旨意可是不气馁，是非常执着的呢。
这么说来，神拯救人的执着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好啊。
是，
他真的叫我们觉得安慰，也好在啊，神的旨意是非常执着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能够得救的原因了。
对，不仅如此，在圣经中还有许多负面的、消极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堕落的记载，也都在那里告诉我们许多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这个原则正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堕落和拯救的原则。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听的这段信息所要说的了。你看，在同样的原则之下，挪亚的后代是渐渐的堕落了，而在方舟之后的生活也渐渐的有些不好的东西掺杂了进来。
是的，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这些不正常的还有失败的光景里面呢，要得到一些正面的还有积极的启示，这样子就能够让我们明白如何来过一个正常的而且是在复活里的生活。而这个复活里的生活是什么呢？
也就是教会生活。
对了，就是教会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必须来考量教会生活不愉快的一面。在教会的历史中，有荣耀的一面，也有羞耻的一面，更有不愉快的一面。我们今天需要来看一看这不愉快的一面。在洪水以后，挪亚和他的一家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他们中间 有真实的一，他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合一的。首先，他们与神是一。挪亚和他的家人，这八个人是在复活里的。八这个数字在预表里是指复活。他们与神是一，他们敬拜同一位神。神的百姓原本是合一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合一呢？虽然说是因为家族的元素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只有一位神。挪亚和他的一家敬拜一位神，这一位神乃是维持神的百姓一的主要因素。对神的敬拜如果改变了，在神百姓中间整个的情形也就会改变。当神的百姓有不同的敬拜的时候，他们中间就会产生分裂。所以保守新族类合一的主要因素，乃是除了一位真神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神。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敬拜那位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也是一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到，一位神与父，因着我们只有一位神与父，所以我们是一。挪亚和他一家所以是合一的，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唯一的目标。他们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是为着神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什么呢？神的目标就是要人彰显他，并且代表他。挪亚和他的一家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目标。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彰显神，并且代表神。虽然我们有同一位神，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就会产生分裂。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为自己得到名声，还是要使自己出名？是不是要建立神目的以外的事物呢？不，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彰显神，并且代表神。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立场，要向全宇宙宣告，甚至向撒旦和一切背叛的天使、执政的、有能的并污鬼宣告，我们今天是为着神的目的和神站在一起。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彰显我们的神。挪亚和他的一家这八个人在意见、语言、观念和领会上都是合一的，他们都说一样的话，他们众人真是一。但是随着年日的过去，生活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人口增加，结果就产生了分裂。人们不但分成宗族和世代，更分成了许多的邦国。邦国就是王国，也就是帝国。其中有人掌权，做了所谓的头。什么时候有人掌权来管理别人，那里就是帝国，就是邦国。在复活里的生活也是这样，这新时代的开始只有一个代表的头，就是挪亚。他代表神那真正的头，只有一个家连同一个头，那是完全的一。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曾经提过，创世纪是一卷种子的书，凡是在整本圣经里所启示的每一样事物，几乎都如同种子一样撒在这卷书里。这些撒在创世纪里的种子，在圣经中其余各卷书里逐渐长大发展，而在启示录里成为收成。分裂的种子也是这样，这个分裂的种子也是撒在创世纪第十章， 生长在新约的书信里，而在启示录中成为收成。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洪水退了，挪亚的一家人他们得救了，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啊，就是复活的生活，我们可以说是经过死亡，而且是胜过死亡的，在新的开始里面啊，那一切都是美好的啊。
对，记得挪亚一家人出了方舟，第一件事就是献祭，在那里你看得到神和人的关系恢复了正常，或者你也可以说人和神的关系恢复了正常。人和神的关系应该是单一的，是敬拜的。
对，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家庭乃是完整合一的。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
对，这段信息用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一的重要性，因为一的反面就是分裂，好比家庭啦、家族啦，它分裂了就是失去了起初的一。我们看到当初挪亚和他的家合一的情形，那个合一的情形的反面当然就是分裂。
对，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惜，这种的分裂它非常快的就进入了挪亚这个家族了。
是，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个警惕啊。
对，
其实这个原则在我们日常许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就是在世界上的啦，或者是社会上的，只要它是合一的，它给我们的感觉总是什么健康的、正常的，而且是有利的啊。
对，如果是分裂的话，它给你的印象大半是纷争的了、破碎的了，还有混乱的。
对，
那么为什么会分裂呢？人分裂是因为人有了不同的敬拜，也因为人们有了不同的目标，有了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在创世纪第十章三十一节里启示了人分裂的四种方式，首先是根据他们的宗族，其次是根据他们的语言，语言包括不同的文字、观念、领会和发表，接下来是根据他们不同的地图，最后是根据他们不同的邦国。接下来就让我们对这四种分裂的方式逐一的有点说明。首先我们看宗族，宗族是代表什么呢？宗族是表征肉体上的关系，很多人并不关心神，不关心神的目的或是神的利益，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为什么与他们的家是一呢？只因为他们的家是由他们亲人所组成的。在今天神百姓中的原则也是一样，许多的分裂是起因于肉体上的关系，一切属肉体的关系都是分裂的开端。我们按着肉身可能不在一个家里，但是我们仍然可能有属肉体的关系。比方说你爱某位弟兄，也许因为他是我们所喜爱的那一类型的人，但是对于别的类型的人我们也许就不喜爱。我们如果因为某些人是我们所喜爱的那一型而爱他们，我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宗族，是按着肉体的口味而形成的关系。所以为了维持真正的合一，我们必须胜过属肉体的关系。另外一个分裂的原因是言语，言语不仅是指说话，也是指我们所领会的发表，言语就是我们观念的发表。分裂可能是由于我们有不同的领会和观念所造成的。如果你坚持一个观念，而我坚持另一个，他又坚持另外一个，最终我们三个人就说不同的话。 虽然我们都说华语，但是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说，用自己的言语说，这就产生了争端和分裂。因着属肉体的兴趣，我们有了宗族；因着不同的观念和发表，我们有了不同的言语。这些不同的发表引起了争端，而争端就会带进分裂。接下来我们要看地土。地土表征什么呢？地土是表征领土。因着领土之争，分裂在历史上一再的重演，领土就成为分裂的原因，也成为分裂的结果。持不同的意见和说不同的话都是一个咒诅。如果我们持守不同的意见，我们会是第一个受咒诅的。我们如果说不同的话，会叫我们的灵发死。毫无疑问的，我们会损害到教会生活。但是最受亏损的还是我们自己。持不同的意见或说不同的话，绝不是祝福，总是带来咒诅。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应该再持不同的意见。我们不是有一位神吗？我们不是有一本圣经吗？我们不是相信一位主吗？我们既然有一位神、一本圣经和一位主，就让我们忘了一切持不同意见的观念，为了主的利益说同样的话了。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劝告我们要都说一样的话，我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并且叫我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使我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来荣耀神。
沈弟兄，
是
刚才这一段的信息听起来叫人觉得有点杂心啊，你说是吧？
是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圣经上许多消极的失败的记载，正好给我们积极的正面的启示。这就完全在乎你是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是用什么灵来读它。如果我们在一个谦卑受教的灵里，那我们就会得着启示和亮光了。
对了，在这段的信息当中，他是非常清楚地指出分裂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呢，首先就是发生在人有了不同的敬拜。
对，
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好比说是目标啦，或者利益啦，或者说是宗族啦、语言啦，但是啊，那个最基本的根源啊，还是在于不同的敬拜啊。
对，这个不同的敬拜和挪亚一家人刚出方舟一同献祭的情形可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嗯，
因为这个时候人和神的关系又被破坏了。
对呀，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但是啊也是非常根本的原则。
对，
人和神的关系就是一切现象的根源。
对，
我们真的必须要能够维持并且保守我们敬拜和信赖的对象呢是单一的，而且是独一的。
对，这个就能维系人和神正常的关系。
Amen。
人分裂的第四种方式是根据他们不同的邦国，从许多的邦国之中出来了差别，这表征人为的基督教组织之中出现了巴比伦。一切的分裂所造成的人为组织都要完成于大巴比伦。巴比伦的希腊文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巴别。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就能看见人为的组织分裂的结果最后就成了巴比伦。我们提到许多次，创世纪是一本种子的书， 因为在创世纪第十章这里有巴比伦的种子，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七和十八章里也看到了大巴比伦的收成。巴别是出自沿着咒诅之线的邦国，咒诅的线乃是跟随着寒的。巴别的建造者是古实，古实是寒的儿子，而古实的儿子宁禄成了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这是人为基督教组织的一个预表，从众邦国之中，巴别再从咒诅的线里产生了出来。那么咒诅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背叛。韩受了咒诅是因为他背叛了神的行政，而韩的后裔既因为韩背叛了神圣的行政，就落在神的咒诅之下，最后就被撒旦利用来建立撒旦的系统，就是巴别。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巴比伦就是由那些只注意自己的王国而不在意神的行政的基督徒所建造出来的。今天到处都有真实的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百姓，是属乎主的，但是他们所在的那个人为的组织却不是属神的。这个组织被撒旦利用来建立撒旦的系统，这个结果破坏了正确的教会生活。所有的真信徒，不论他在哪里，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那个系统，那邪恶的组织却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宁禄是巴别的第一个君王，他带进了很多拜偶像的事，就正像邦国产生巴别，宗派至终也要产生出大巴比伦。这些话听起来叫人很不舒服，但是不要为难，当邦国变成巴别的时候，神会出来干涉。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神做了比以前所做更好的事。亚伯拉罕的历史比挪亚的历史好多了，但是谁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呢？今天的亚伯拉罕就是教会人。一面说来，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另一面来说，我们也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对于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对于所有人为的组织，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因为我们已经从巴别被呼召出来了。
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在刚才的信息里面都听到了巴比伦这个地名。巴比伦这个受咒诅而最终要被毁灭的地方呢，它的根源就是巴别。而从受咒诅的巴别一直到最终被毁灭的巴比伦呢，这个中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背叛，第二个呢就是偶像。
对的，在这里咒诅的来源就是背叛，因为背叛才带进人手所造的王国。你看到没有，这个地上应该只有神的国，但是人背叛了，第一个结果就是有了人的国，接着拜偶像的事也进来了。
对，今天地上有许许多多都是不出于神旨意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不按着神旨意而有的那一个敬拜的方式。
对，
只要是掺杂了人为的，不管它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只要不是出于神的，他都是被咒诅的。
是，
因为神只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敬拜他。
对，关于这一点我原来不太懂，我认为只要是好的是善的有何不可呢？但是今天我有点被开启，只要是关于神的事，或者说只要是关乎敬拜神的事，我们必须谨守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所有不出于神 不合乎神的，那个根源就是背叛。而背叛在对神的敬拜中当然是没有地位的。这个背叛比起我们一般的罪要严重得多，因为背叛触犯了神行政的权柄。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是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但愿主能够怜悯我们，给我们光照，好保守我们，呼召我们脱离一切人为的还有组织的敬拜方式，
是
好让我们的神能得着他应得的敬拜和侍奉。沈弟兄，
是
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们，但愿主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心意当中能够做一个认识他旨意并且过正常在复活里的生活的人，而且还要做一个按着他的心意来敬拜神的人。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